谢谢丰臣团契，他们美好的献诗。
感谢丰臣团契，他们美好的献诗。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的来到你的圣殿。主啊，我们知道只有在基督里有平安，只有在基督里有真平安，只有在基督里有永恒的平安。 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平安的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的面。主啊，就像刚才诗歌所说的一样，我们本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人，我们本是等待死亡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流血舍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盼望，让我们的生命超越罪恶，也战胜死亡。 让我们真正的走上一条生命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知道，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疾病流行的时刻，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靠得住。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知道，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就是我们的磐石。 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就是我们真正的力量，主啊，谢谢主，主啊，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靠着主在十字架上成就大功，我们今天也可以靠着主战胜一切的艰难。主啊，我们谢谢主，愿主你今天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重新给我们力量，主，我们求你重新给我们信心，主，我们求你重新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相信你，让我们信靠你，让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敬畏你，也更是让我们能够依靠你。谢谢主，求你特别的怜悯。 医治我们中间身体有软弱的，我们家庭有困难的，我们灵性有挣扎的，主，我们求你特别的眷顾，在这样一个既能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愿每一个人的信心都在基督耶稣里复活。主啊，我们谢谢主，帮助了一些生病在家中敬拜的，主啊，求你的灵与他们同在。 主啊，我们求主你大大的做工，带领今天的讲台，带领你的信息，因为这不是人的信息，是主你自己要借着你至高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重新的希望。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赐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你对我们的心说话。 求主你对我们的灵说话，主啊，让我们真正的看见你，让我们相信你，让我们靠着信心在这个世上得胜。主啊，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大家请坐。特别感谢主啊，让我们平安的来到他的圣殿。
感谢神，再一次保守我哋平安嚟到圣殿。
也。 特别感谢弟兄姊妹的这个关爱和带导。
多谢弟兄姊妹对我关爱同埋带导。
好像今年短短两个月，我跟师母好像反复的生病啊，好像非常的不容易哈。
短短两个月咧，我同师母咧好似咧轮流咁样生病。
我越来越感觉到啊，我们每天啊每天的平安。
真的是只能靠耶稣基督。所以我哋真系知道，我哋每日嘅平安系依靠主耶稣。
那一个一般的星期天，我们知道都是不堵车的啊。
平时咧礼拜日我哋都唔会塞车嘅。
那今天我在路上就遇到堵车了。
今日咧我就遇到塞车啦。
原来在这个695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accident。
原来喺六九五咧上面有一个好大嘅交通意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每一天都在。
好像按照我们的计划来行走。
我哋喺人生里边，好似按住我哋自己嘅计划嚟到行走。
但我们能不能达到目的地啊？我们不知道。
我哋能唔能够达到目的地咧？我冇人知。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究竟 在哪个方向上行走？
另外一个最紧要就系你喺边一个方向嚟到行走。
刚才的诗歌，说得非常好。我们本是走向死亡之路。
头先我哋想唱诗歌，本嚟佢就话我哋本嚟系走向死亡嘅路。
每一个如果没有走在基督耶稣的人，都是走向死亡之路。
每一个唔系走向耶稣基督嘅路嘅话咧，都系走向死亡。
所以今天我牧师讲的题目叫永远不得赦免的罪。
所以今日同大家思想题目就系永远不得赦免的罪。
这段经文我最近读起来也非常的感动。
系呢段经文我最近读咗上嚟都好感动。
虽然早就想讲这段经文了。
其实我好早想讲呢段经文噶啦。
但是这段经文是不容易讲的。
但呢段经文咧系唔容易讲嘅。
所以直到今天才讲。
所以直到今日让我先嚟讲。
我们知道。圣经说我们若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
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
那为什么说还有一种罪是永远不得赦免的呢？
但是为什么又说有些罪是永远不得赦免的呢？
这里面有没有冲突呢？
那是不是有冲突呢？
我们今天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这段经文。
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看看这段经文。
先我们简单念一下，我念上一节，大家念下面一节。
我们很简单读的，我读上面一节，请各位读下面一节。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鬼王别西卜啊。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战不住。
若撒旦这个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
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它究竟告诉我们什么？
弟兄姊妹，这段经文究竟讲给我们听什么呢？
这里说人一切的罪，一切甚至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这一个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
在这里告诉我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为什么亵渎圣灵的罪如此重要，如此严重？
为什么呢？亵渎圣灵的罪是这么严重和这么紧要？
什么叫亵渎圣灵？
究竟什么叫亵渎圣灵？
然后这里甚至说，凡说话干犯人子耶稣的还可以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在这里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那干犯耶稣跟干犯圣灵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干犯耶稣和干犯圣灵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今天思考的题目了。
那究竟是什么叫干犯圣灵？
究竟什么叫干犯圣灵？
干犯圣灵总体来说有两个最基本的本质含义。
干犯圣灵基本上有两个基本的含义。
因为这个圣灵的最基本的本质，它是真理的圣灵。
因为这个圣灵最基本就是它是真理的圣灵。
所以一个人亵渎圣灵的时候，简单来说他就是要肯定是在亵渎真理。
因为呢，他亵渎圣灵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亵渎真理。
用在更加这一个仔细来说，就是对真理有一个以一味的 以傲慢和轻慢的态度排斥甚至诋毁。
就是说你他是有一个骄傲同埋轻慢，或者排斥圣灵，或者诋毁圣灵。
这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圣灵的启示。
真理是乜嘢？系圣灵嘅启示。
那亵渎这个词，它原文原意究竟什么意思？
咁亵渎佢嘅原文原意系咩意思呢？
我们以为就是说了一句，好像咒骂的话叫亵渎，不是原文的意思，不仅仅是这么简单。
嗱，好多时候我哋讲以为系咒骂嘅意思，其实原文咧唔系净系咒骂咁简单。
好像我没有咒骂神，我没有亵渎圣灵呢？
我冇咒骂神，都冇亵渎圣灵啫。
这个亵渎原文，这个希腊文是 blasphemy。
这个亵渎嘅圣灵咧，系个原喺希腊文咧就系 blasphemy。
这个。实际上英文就是从原文直接翻译过来的 blasphemy。
英文的翻译直接就是由这个希腊文翻译过来。
他的意思呢，简单来说，他是肉不愿意不想把那个真正好的东西说成好的。
就是说他不愿意将真正好的东西讲成是好的。
他非常非常不愿意不是肉。不愿意把那个坏的东西说成坏的，
他呢就不愿意将坏的东西讲成是坏的。
这在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普遍的，
在今天这个世代很普遍。
好的东西，上帝的话，好的传道者很难得到人的承认。
好的东西或者一个好的传道人呢，很难得到人接受。
而反过来，那些坏的东西却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这是坏的。
但是坏的东西呢，没人敢出来说这个东西是坏的。
所以后面继续来说，这是圣经词典告诉我们的。甚至有时候把坏的要说成好的，把好的要说成坏的，把上帝的真理当成谎言。
就係好多時候咧，就係喺聖經裏面話俾我聽，佢哋將壞嘅就講成好嘅，呢個咧係唔啱嘅。
所以亵渎並不是說了一句公開的，好像是咒罵神的話。實際上，當我們把好的變成壞的，壞的當成好的，是非不分、真理不明的時候，我們就在做某種亵渎真理的工作。
就是亵渎意思就是咧，将好嘅讲成坏嘅，坏嘅讲成好嘅，呢个就系亵渎神。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睇一个例子。
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好像批评最多的是那一个宗教人士。
喺圣经里边，耶稣批评最多嘅就系宗教人士。
是那一些饱读圣经的法利赛人。
就系嗰啲对圣经好熟悉嘅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他读圣经。
法利赛人佢哋读圣经，
但是却不真正追求真理。
但佢哋冇真正追求真理。
他们是律法主义者，
佢系律法嘅主义者，
却不真正明白上帝的律法。
但却系唔明白神。
他们把律法当成规条，今天可以做什么，明天不能做什么。
佢哋将律法当成规条，话啊今日可以做乜，听日唔可以。
而对上帝的真理、好坏、是非、公义，却全然不知。
但是将神的真理、公义、圣洁
全然不 care，
完全都不去介。
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话。
所以路加福音那里有一段话。
主耶稣说关于钱财的事情说了一段话。
在主耶稣关于钱财上面，主耶稣讲的这段话。
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好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
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边个会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
你们呢？然后后面说。
然后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然后说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你不是爱这个就轻那一个，
你不是爱这个就是轻那个。
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金钱，
你们不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金钱。
今天这样的道，
今天我们听的道，
我看没有多少人敢说的。我
今天讲的道不是很多人敢说的。
我们尽量让大家听得舒服一点。
我哋有时讲会让大家听得舒服啲。
你可以侍奉神，
你可以侍奉神，
也可以侍奉马门，
亦都可以侍奉马门。
当然，我们不会这么直白的这样说。
但我哋唔会咁直白咁。
我们会说，
我哋会话，
我们都要兼顾，
我哋要兼顾，
我们都要平衡，
我哋都要平衡，
我们都要爱，
我哋都要爱。
但是耶稣基督真理就是真理。
但我哋知道主耶稣话真理就系真理。
你只能爱一个，
只可以爱一个。
你只能侍奉一个，
只可以侍奉一个。
你如果是愿意侍奉，你愿意侍奉，你不可能同等的侍奉一个。
你唔可能同等嘅侍奉一个。
第十四节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
喺第十四节嗰度话，法利赛人佢系贪爱钱财嘅。
法利赛人他当然他自己不会承认他贪贪爱钱财。
当然法利赛人他不会承认自己贪爱钱财。
法利赛人自诩为非常敬虔的。
法利赛人自己认为自己很敬虔的。
但是上帝看得很清楚。
但神看得很清楚。
他是很贪爱钱财的。
他们很贪爱钱财。
是很看重钱财。
也都很看重钱财。
所以他们听到这样一句话，他们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耶稣讲这个话，他们不能够接受。
因为主耶稣基督言外之意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的。
因为主耶稣说，你们不可以侍奉两个主。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那没有钱那是万万不行的。
但他们是觉得如果没有钱就万万不能。
你这说的话是太理想主义了。
你说的话呢太理想主义了。
我们都是很现实的人。
我们都很现实的人。
所以他觉得耶稣基督的教导好像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教导。
他们觉得主耶稣的教导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教导。
然后他们就嗤笑耶稣。
原来他们就嗤笑耶稣。
所以这就告诉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对真理的态度是什么。
在这里就让我听法利赛人对真理的态度是怎样了。
我们若是因为这一个信心不够没有办法领受神的话，
如果我们因为信心不够没办法领受神的说话，
可能还 OK。
哦，那么还可以。
因为我们都有信心增长的过程。
因为我们在信心的增长过程里面都有一段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话我听着不舒服，我就拒绝。
如果说哦，这个话我听着不舒服，我就拒绝了。
如果我这个话不能够通过我的理性，我就不接受。
这个话不能够通过我理性，我就不接受了。
如果说这个话啊，这个跟我的利益相冲突，我就要排斥。
如果这个话跟我利益有冲突呢，我就排斥。
这就没有希望了。
这个是一个没希望的人。
所以法利赛人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
所以为什么耶稣称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呢？
关键是他们不仅没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生命，
他们不单只是没有一个属灵的生命，
他们关键是对神的话语连个最基本的敬畏的态度都没有。
然后是说他根本上对耶稣对我尊重的态度都没有。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当一个人他嗤笑对上帝的话采取轻慢和嗤笑的时候，他就是在亵渎圣灵。
所以他们对主耶稣所说的说话在讥笑耶稣，就说他们是亵渎圣灵。
那我们回到最基本的问题，真理究竟是什么？
那我们回到基本问题了，究竟什么叫真理？
当耶稣基督站在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接受罪人的审判的时候，
当主耶稣在这个比拉多面前接受一个叫罪人的审判的时候，
主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真理做见证。
主耶稣说，来这个世上为真理做见证。
那比拉多问了一句话说，那真理究竟是什么呢？
比拉多问了一句话，究竟真理是什么？
可惜他有这个疑问，他却并不寻求答案。
比拉多他有这个疑问，但很可惜他没有寻求答案。
他愿意听耶稣基督给他答案吗？
他有没有听耶稣给他答案呢？
他没有兴趣。
他没有兴趣。
所以当下面的人都说要钉死耶稣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不再寻求真理的答案。
所以你当下别人为钉耶稣十架的时候，根本就不再去寻找这个真理的答案。
亵渎真理，实际上往往就是他根本不屑不想知道真理是什么。
亵渎圣灵就是说他根本不是知道真理，
甚至随着自己的意思来扭曲真理，甚至来诋毁真理，
甚至他随着自己的意思来扭曲，甚至是诋毁真理。
真理是指客观的事实，
真理是一个真实的事实。
更加准确来说，真理是对上，是上帝对于这个世界，对于生命的是非真假好坏对错的规则标准和心意。
这个真理其实呢，就是主耶稣给我们世上的人呢，怎样去知道这个真实真理的事。
当一个人亵渎真理，实际上就是说他对上帝的规则，对上帝的是非真假这一些标准和心意根本不在乎。
一个亵渎圣灵的人呢，他们对在世界上的真假啊事情的真定是怎样，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所以亵渎圣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一句这一个好像是对上帝不敬亵渎的话。
所以亵渎圣灵不是很简单，你这么说一句说话对神不敬就是亵渎了。
当我们对真理的圣灵采取不屑、扭曲、诋毁、抵挡甚至攻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亵渎真理的圣灵。
我们对真理的圣灵很多时候我们是随意的扭曲甚至去诋毁的时候，这个就是亵渎圣灵。
那这里说一句话，说凡干犯这个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但唯独干犯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
在这里说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干犯圣灵的永远不得赦免。
说话干犯，如果直接翻译原文，就是我们说话或者对上帝的这一个对上帝的呼喊呼召，我们采取回答，采取一个反对 against 啊这样一个心态叫干犯。
嗱，干犯咧就喺说话上边嘅，或者我哋对神所俾我哋嘅嘢咧，我哋唔去听，咁呢个咧亦都系叫干犯。
为什么说实话干犯耶稣还可以赦免呢？
咁点解话干犯耶稣仲可以赦免呢？
我们前后我们仔细来看就很清楚。
前后我来看一下就很清楚了。
当我们因为我们的认知不够啊，灵性不够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暂时的，我们不能够认识真理，也不认识耶稣基督啊，甚至说一些我不信耶稣，我不知道耶稣，我不能确定耶稣是神。我们说了这样的话，神是可以容忍我们，暂时容忍我们。
啊，人呢由于认知不足，灵性不够，所以呢，我哋暂时呢，我哋唔认识真理，唔认识神，这个是暂时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如果对真理的圣灵，刚才讲过，采取一个态度说，我只要不理解，我就拒绝啊，只要这个道。关于耶稣基督，关于上帝的道，只要不合我的胃口，我就不喜欢。
头先我讲过啦，而家我哋对圣灵咧，只要咧关同我咧个理念有唔啱嘅，对我利益有冲突嘅，我就唔中意啦。
只要不合我的利，有时候跟我这个道可能跟我的利益有关系。
嗱，呢个道系同我嘅命运有关系嘅，
我就拒绝。
就话对我利益有关，我就唔爱啦，我拒绝。
很多时候。神的道跟我们的利益有冲突的，
有时候神的道同我利益有冲突的。
耶稣基督为什么最后那个宗教的这一个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最后决定把耶稣钉十字架，除了耶稣自身神的儿子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现实的原因。
在祭司长最后咧，将耶稣钉十，决定将耶稣钉十字架。点解佢哋咁样做咧？除咗耶稣系神儿子之外，有一个好大嘅理由嘅。
大家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吗？
大家知唔知嗰个理由系乜嘢？
圣经上说，这些宗教人士他们嫉妒耶稣。
圣经话俾你听，呢宗教领袖佢哋嫉妒主耶稣。
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讲这些道以后，而那一些孩子，那些真正追求真理的人都跟随耶稣了。
因为耶稣讲到之后，呢真系愿意追求圣灵嘅，
那反过来
佢哋都愿意信。
反过来就越来越少的人，跟随这一些宗教人士了。
特别嗰啲宗教人士咧，好少嘅宗教人士，佢哋点呢？
所以那个祭司长说了一句话说，说这样下去都要跟耶稣走了，那谁来听我们的？后来他公开说出来了。
咁佢哋嗰啲宗教人士，佢话啊，呢啲人都跟耶稣，咁边个跟我哋？
因为自己的所谓的宗教权柄和利益已经受到了侵犯，他因为嫉妒就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的权益受到人家侵害了，所以他们就拒绝了。
今天教会之间有没有嫉妒？
今天教会有没有嫉妒啊？
啊？传道人之间有没有嫉妒？
传道人之间有没有嫉妒？
你以为所有的人都希望教会增长吗？
你是不是认为所有的人都希望教会增长呢？
属灵征战是非常现实，
属灵征战是很现实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上帝又说，当一个人的本质坏了的时候，
当人的本质坏了，
当一个人对圣灵采取这种轻慢的态度的时候，这样的人他永远不能够认识真理。
当这些人对真理这样排斥的话，他永远没有办法认识真理，
他永远不可能悔改，
他永远都不会悔改，
永远不可能真悔改，
冇可能真正嘅悔改，
所以他罪永不得赦，
所以佢系个罪系永远不得赦免。
这就是所谓干犯人子和干犯圣灵的区别和联系。
呢个咧就系干犯圣人子同埋干犯圣灵之间嘅嗰个分别。
当主耶稣谈到这里，谈到的是本质问题。
呢个讲到本质嘅问题。
一个人不认耶稣，不降服耶稣，实际上的本质是对真理不能降服。
一个人不认识耶稣，不降服耶稣，就是对真理的不降服。
实际是当一个人干犯人子之先，再说一遍，当人干犯人子之先，他首先干犯了圣灵。
就是说一个人他干犯人子之先呢，他就已经干犯了圣灵了。
亵渎圣灵的人不可能真正认识耶稣，
一个亵渎圣灵的人不可能真正认识耶稣，
最后他一定会亵渎耶稣，
最后他一个亵渎耶稣。
所以干犯人子不得可以赦免，实际上是暂时的，这个人可能因为认知不够，灵性不够，暂时没有办法，甚至有时候干犯耶稣基督。
因为这个人他的认知不够，所以在初的时候他不认识耶稣，这个干犯人子，因为这个是初期他可以得到赦免。
这样的人有一天如果还在追求真理，还愿意追求真理，有一天他会明白。
如果这个人他继续追求圣灵，追求真理，他有一天都明白。
但是如果干犯圣灵，对真理采取漠然漠视轻慢诋毁的态度，这样的人永远不能认识真理，永远不会认识耶稣，最后一定亵渎耶稣。这就是干犯人子和干犯圣灵的区别和联系。
如果这个人呢，他仍然呢是抱着不肯去认知，不肯去认识圣灵，去干犯圣灵，拒绝圣灵的话呢，这个人呢永远都不得到。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向上扎，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不看一个人，我不是不看，不是那么的看一个人他究竟做了什么，而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对真理有饥渴的，非常饥渴，就要明白上帝话的心，这个更重要。
这个呢，我们时讲话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看看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真正正去追求真理，追求神的说话，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教会历史上无数次反复证明，很多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在 在侍奉上帝的人却对上帝的教会有最大最大的破坏。
有好多喺历史一直俾我哋睇见咧，有好多佢哋对圣经好熟悉，喺教里边咧，佢哋可能咧就系对教会破坏最大。
因为这些人是根本就没有从真正的从圣灵里重生的人，这些人是不敬、不明白圣灵、不明白真理、也不敬畏真理的人。
因为呢一班人咧，佢哋冇真正嘅得到重生，出到重生得正认识嘅圣灵，佢哋根本冇认识真理。
这是第一点，亵渎圣灵是对真理首先亵渎。
亵渎圣灵首先是对真理亵渎。
第二个，亵渎圣灵是对圣灵的工作，圣灵有些明显的工作，才是硬心抵挡的态度。
第二方面，亵渎圣灵就是对圣灵的工作是硬住个心，同埋咧抵挡亵渎。
你看，另外一个圣经字典，对这个希腊原文也有一个更加有一个更加的另外一个解释。
另外在希腊原文咧，另一个对亵渎另外一个解释。
亵渎泛指诽谤、诋毁、损坏他人的名誉啊，名誉的言论言行。
就通常都是指诽谤、诋毁、损害他人名的言论。
那在圣经里面，他往往特指损坏神圣的权威啊，神的权威吧，对了一些不敬和折烂的言论。
在圣经里面咧，特别是指嗰啲毁坏神圣言威严嘅，同埋不敬嘅责难性嘅言论。
你看，在今天的经文讲到一个例子。
喺今日经文里边讲咗个例子。
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啊，又瞎又聋的人啊，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面前。
就系讲到你一个被鬼附啊，佢系又盲眼又聋嘅又哑嘅，咧带到耶稣嗰度。
那耶稣就医治他。
耶稣就医治他了。
那那一些法利赛人为了攻击耶稣，居然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来改鬼的啊！
咁呢凡赛人咧，佢哋诋毁耶稣，佢话哦，耶稣系靠住呢个鬼王嚟到赶鬼嘅。
那耶稣就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鬼如果是鬼王，这个又瞎又聋的鬼，那当然是个恶鬼。那这个。啊，这个鬼王，鬼怎么赶鬼呢？自己怎么赶自己家的人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鬼早就站立不住嘴，那鬼早就失败了哇，那不可能的。
啊，这个鬼王咧，自己咧喺家里边自己赶自己，咁咧就自己嘅家里边咪散咯，点样站得住呢？
谁会自己拆自己的台呢？
边个会自己喺家里边拆自己嘅台呢？
我们有没有自己拆自己的台？
我哋有冇自己拆自己嘅台呢？
不是自己拆自己的台，
唔系话自己拆自己的台。
所有的属灵征战，
所有个属灵征战，
都是魔鬼要拆上帝的台，
而系话魔鬼要拆神嘅台。
这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家庭之中，
无论喺家庭，
无论是在教会，
喺教里边。
还是今天这个社会上，
或者呢个社会上，
如果有纷争的时候，
有纷争的时候，
也许有时候说我们是内部矛盾，
或者话可以话内部嘅矛盾，
但是从属灵的角度，
由属灵嘅角度嚟睇，
内部矛盾也可能是魔鬼借助人的软弱来做工的。
内部嘅矛盾可能人。魔鬼藉着人来到做工的，
所以内部矛盾也好，外部矛盾也罢，从属灵层面都是魔鬼与上帝的交战。
无论是外面或者里面，这一切都是魔鬼藉着人来到搞的。
弟兄姊妹，所以这个耶稣讲了一个很简单的很深奥的道理。
耶稣讲一个很深奥的道理，
魔鬼不会做好的事情，
魔鬼不会做好的事，
圣灵不会做坏的事情，
圣灵不会做坏的事。
所以当你虽然不明白这个事情究竟怎么回事，但是你看他做的事情的本质和结果本质，你就知道 这是好的还是坏的？
咁你虽然我哋唔知道点样分，但你睇佢呢件事佢做嘅本质系好定系坏，你就知道。
魔鬼为什么要医治一个被魔鬼附的人呢？
魔鬼点解会医治一个被自己令到个眼又哑嘅人呢？点会医治佢啊？
所以耶稣说：我若借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如果我系藉着神嘅灵赶鬼，就话神嘅国临到你哋啦。
所以。这一个故事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个神迹告诉我们听，
有时候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可能已经知道这是圣灵做工，
有时候我们内心深处明知这件事是神做工的了，
有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的灵性还的确比较迟钝，
或者我灵性比较迟钝，
我们可能还是不知道，
我们不明白不知道，
但是呢，如果我们稍微的安静下来想一想，我们就知道这明显是圣灵动工。
但如果你安静去想一下，你就会知道这个明显是圣灵的做工。
但是我们却，因为我们刚才说，因为我们某种原因，我们不喜欢，我们不高兴，我们就执意无视圣灵的工作。
刚才我讲过了，因为我们不喜欢，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就
执意无视。第二个是硬心消灭。
第一个是执意的无视，第二个是硬心的消灭，
甚至将圣灵的工作说是魔鬼的工作，
甚至将圣灵的工作说了是魔鬼的工作，
这样就是亵渎圣灵，
这个就是亵渎圣灵。
当我们有这样一种心态的时候，
如果我们这样的心态呢，
圣灵就永远无法在我们心里做工，
圣灵就永远无法在我们心里面做工，
因为我们当我们反复执意抵挡圣灵工作的时候，圣灵就无法在我们心中做工，
因为我们立定心，我们抵挡圣灵，圣灵无法在我心里面。
最后圣灵只好离我们而去，
所以最后圣灵只好离我们而去。
在圣经里面，扫罗王执意一意孤行抵挡圣灵工作的时候，
我们看在旧约以扫罗王他敌决定意的来到抵挡神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稍微快一点。那个好，这个就啊，所以后来圣经说，这个很清楚的说，是神的灵就离开扫罗。
圣经很清楚讲，神的灵就离开扫罗。
所以，当我们拒绝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已经告诉了一个现实，那就是这样的人不可能最后认罪悔改。
当一个人佢敌意拒绝圣灵嘅话咧，呢个人咧冇可能就得救。
所以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一切的罪和赦免的话都可以赦免。
所以神话一切嘅罪同埋亵渎嘅话都可以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不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不得赦免。
为什么？
点解？
实际上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实际上是有一个条件的。
因为一切的罪和亵渎性的话可以都得赦免，有一个条件的。
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你要认罪。
你要认罪。
你不认罪，那谈什么赦免呢？
你不认罪，怎么可以得到赦免呢？
所以实际上是你这句话更加清楚说出来，就是一切你愿意认的罪，你想认的罪，你要认的罪，神都可以，你真心愿意认罪哈，神都可以赦免。
意思就话咧，你愿意真心嘅去一切嘅罪，只要真心嘅认罪，神一定。
但是一个人亵渎圣灵的时候，
如果你真系，
当一个人就是说他拒绝圣灵的光照的时候，
就话佢拒绝
一个人拒绝认罪的时候，
拒绝认罪，
他拒绝认罪。当然不可能得赦免，
因为他拒绝认罪，当然不会得到赦免。
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说，
不认罪的罪是不能赦免的。
你不认罪，罪根本不会得到
赦免。亵渎圣灵就是不认罪，
亵渎圣灵就是不认罪，
拒绝圣灵的光照，
拒绝圣灵的光照，
拒绝消灭，不停的消灭圣灵的感动，
他不断的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他永远不会认罪，
所以他永远不会认罪，
他永远不会真正的认罪，
不会真正认罪，
所以他永远今生来世永远不会赦免，
所以今生来世永远得不到那个赦免的。
所以这些话是根本不矛盾的，
这个是没矛盾的。
所以圣经你要好好的读，
所以你好好读圣经，
你要读清楚，
读清楚。
最后耶稣还讲了一段话，
最后耶稣就讲一段话，
实际上原文我们是把它分了段的，原文根本都没有分段的啊。
原文是没有分段的，
讲了这个赦免的罪以后，后面还说了一段话，三十三节开始，
第三十三节那个路开始有一段，
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
主耶稣说好树结
坏树结坏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这也是说的主耶稣说话，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哈，那俗话，那俗话往往是很重的。
耶稣讲嘅嘢系好重嘅。
毒蛇的种类，
毒蛇。
你们既是恶人，怎能够说出好话呢？
你哋既系恶人，点能够说出好话呢？
恶人有时候假装可以说一点假冒伪善的话。
恶人有时候佢假装可以讲啲好话。
但是从长远来说，
但系长远嚟讲，
他一定还会说出恶的话出来的，
他仍然会说出恶的话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一定会说出来的，
因为他心里所充满的，口里面一定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说出善，
善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善就，
恶人从他心里的恶有一天一定会说出恶来，
恶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恶就会发出恶来，
所以耶稣说我有一天要凭你所说的话来定你罪，
所以主耶稣说有一天我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定你有没有罪，
人说这个话有时候是无心说出来的，
我无心说出来的，
有时候可能是无心的，
或者有时候你是无心，
但更多的时候是有心，
但更多时候你是有心的，
心里有什么一定就会说出来，
心里有什么你一定说出来，
所以这里说到的，说到本主耶稣告诉我们本质，
这个讲到耶稣对我们讲的本质，
一个人是不是亵渎圣灵，
一个人是不是亵渎圣灵，
是不是敬畏神，
就是他有没有敬畏神，
是不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敬畏神，
他是不是真正谦卑敬畏神，
实际上真正决定的不在乎他说什么，而是他的心究竟是什么样的心，
所以不是说他讲什么，而是他心里面
骄傲的心，
想什么，
骄傲的心一定会说出骄傲的话，
骄傲的心一定讲骄傲的话，
狂傲的人一定会做出狂妄的事情，
狂傲的人一定会讲狂傲的话，
这是心决定的，
是由心里面决定的，
所以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
奥古斯丁他讲那句说话，
他说这个亵渎圣灵的核心呢，不一定指的是具体的啊，做了一个什么事情，说了一句什么话，
所以呢他说亵渎圣灵的核心不是说你一个具体的行为，而是对你持续的究竟你是讲的什么，
而是一种对圣灵持续的抵挡和不悔改，不悔改的状态，
而是你持续对圣灵的抵挡，
这个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心态，
这个持续的状态就是一个心态，
这也是平时我们所说的心硬，
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硬，
人的心很多时候会很柔软，但有很多时候人的心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
人的心有时候是会软的，但有时候人的心是世上最硬的，
改变一个人的心几乎是不可能，
你想改变一个心根本不可能，
所以你不要想改变你丈夫的心，
所以你不要想想你改变你丈夫的心，
你不要想改变你太太的心，
或者你的太太的心，
你不要想你改变你儿女的心，
或者改变你儿女的心，
你只有恳切的流泪祷告，求上帝改变一个人，
你只有恳切的流泪祷告，求神改变他们的心，
但是上帝不永远不会采取一个强迫的态度，
但神他永远不会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
当一个人就像扫罗一样硬心的时候，上帝最后往往也就是任凭他如此，
好像扫罗王这样，他屡次的拒绝神的光照，所以呢神就任凭他了，
因为一切的信仰，一切的爱，一切的悔改都要是自愿的，
因为一切的悔改，一切的嘢咧，你都系神都俾我哋有一个自愿嘅。
好，还有阿古圣经曾经还说过，这一个悔改要记住。我们常常以为，那我没有亵渎圣灵，我已经真正信主了，请记住，这不是一个一时的决定，真正的悔改是带有连续性和彻底性的。那否则今天讲到，可能那说这个没有信主的人才有，我不没必要听这个道，你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
那悔改是连续性和彻底性的，所以呢，我哋话信主，我哋唔系咁简单嘅。
就在这是十二章。就在后面，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故事。
喺跟住第十二章，耶稣又讲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人被鬼附了以后，被赶出来了以后，那个鬼赶出来了以后，鬼是要找人的。
一个被鬼附嘅人咧，主耶稣俾佢赶鬼之后咧，鬼咧佢就亦都要揾人噶。
再说一遍，鬼是要找人的。
鬼可以去揾人。
鬼喜欢住在人身上。
因为鬼中意住喺人嘅心里边。
他的工作。鬼的工作就是要让人变成鬼，
因为人鬼的工作就要揾
鬼的工作就是让人要听他的，
因为鬼的工作系要揾人
不要
听佢嘅话，
不要听上帝的，
唔好听神嘅话，
这就是他的工作，
呢个佢嘅工作。
这是上，这是神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
呢个系圣经讲嘅。
魔鬼像什么吼叫的狮子，什么到处巡游，要吞噬那一个他觉得。可以吞噬的人，
所以圣经喺度话俾我听，魔鬼好似咆哮狮子一样，到处寻找可以吞噬嘅人。
所以这鬼赶出来以后，他到处找，一看，哎，这个我曾经住的人，他好像没有摆其他的家具呀、啊，也没有摆，更是没有上帝在那里面呢，那还空着呢，那我还可以回去。
啊，呢、这个一个被鬼。被神趕出鬼的人呢，那鬼呢就找到他了，咦，这个就是我住在他的身体里面的，我现在呢 他好像没什么东西，没神在
他心里。他不仅回去，而且还带了七个鬼回去。
他不单自己回去，还带了七个鬼去一起去。
然后后来是七个鬼在这个人心中大大做工，
后来
大闹天宫。
这七个鬼呢在他心里面呢住下来了。
这个人后来的结果比以前只有一个鬼的结果更不好了。
圣经话你呢个人咧嘅情况系比以前更唔好，因为以前一个鬼，而家系七个鬼。
所以希伯来书说什么？
所以希伯来书嗰度讲乜嘢呢？
亵渎圣灵，不要以为是所谓的没有受洗的人才会干的事情。
所以咧，亵渎圣灵，你唔好以为系嗰啲唔信主嗰啲人先会做。
认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轮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尝过天的滋味，
甚至还与圣灵有份呢，
又与圣灵有份的，
也尝过神道的神他的道的滋味，
也都尝过神道的滋味，
也清楚的知道还有末世的上帝的全能会来审判，
有末世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的。
但最后由于不管是客观的，当然主要是主观的原因，最后还要选择离弃道理。
但后来呢，他因为一些原因，他就离弃真道。
神说，如果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就是一个抵挡圣灵的人。
圣经话，如果呢啲咁嘅人就系抵挡，
神是不会也不能叫他重新懊悔的。
神呢就唔会再叫他重新懊悔，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
因为我哋咁样做系将神儿子重钉十架，
就像一块地，
好似一块地，
已经被人反复的耕种了，
俾人反复嘅耕种。
这个时候，他应该结出果子来，能够让人也得福。
嗱，因为佢应该结出果子，让人都得福。
但他却又长出荆棘来。
但佢系长出荆棘疾嚟。
神可以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最后永远都要长荆棘的田地，神就会废弃掉。
如果呢总是永远长荆棘和疾藜呢，那人就会废弃它。
结局就是焚烧。
结果就要焚烧。
我在这里不是在讲救恩是否可以失去，但是我想告诉一点。
我在这里讲不是说救恩可以失去，
圣经是非常丰盛的，
圣经好丰盛嘅，
绝对不是人的神学讲的那么简单，
唔系好似人嘅神学讲得咁简单，
绝对不是所谓的加尔文，也不是阿明念讲的那么的简单，
唔系好似嘅神家讲得咁简单，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点是很清楚的，圣经反复告诉我们，悔改不是一时的一个决定。
所以圣经讲了，听悔改不是一时的决定，
悔改是带有连续性的和彻底的。
因为悔改是连续性和要彻底的。
因为悔改没有悔改一半。
因为悔改没有说，我悔改一半。
啊，你说我悔改了一半，另外还一半没悔改。
我悔改悔改，
没有这个中间状态。
没有一个中间状态。
一个人要么受神的国，要么就在撒旦国里头。
因为一个人只可以一系神嘅国度里边，一系就魔鬼国度里边。
要么顺服圣灵。
一系你又顺服圣灵。
要么抵挡神。
如果唔系，你就抵挡圣灵。
当然，我们偶尔的软弱，偶尔的犯罪，那也不能说我们就是一个亵渎圣灵的人。
当然咧，有成偶然嘅犯罪，咁样就唔系话就咁亵渎圣灵啦。
彼得面对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他也曾经三次不认主。
我哋睇见彼得佢面临生又觉得生命危险嘅时候，佢三次否认。
他可以说，那个时候可以说彼得干犯人子啦。
喺嗰时候，佢系彼得系干犯人子。
但却他没有干犯圣灵。
但佢系冇干犯圣灵。
彼得还是一个一直都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
彼得佢一直都系个追求真理嘅人，
所以彼得虽然是个渔夫，他是第一个说你是耶稣上帝的儿子。
你佢系第一个讲你系耶稣，你系神
嘅
儿子。
所以暂时软弱和对真理的抵挡是不是一回事。
暂时嘅软弱同对真理嘅抵挡系唔同一件事。
可怕的不是暂时做了什么事情，
唔系话暂时性嘅事，
而是对真理、对圣灵的消灭，不停的要抵挡圣灵的消灭圣灵的感动。
最可怕就你不断的消灭圣灵的感动。
当一个人不断的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可能就成为亵渎圣灵的前奏。
如果一个人不断的消灭圣灵的感动，可能他就成为亵渎圣灵的前奏。
所以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的本质问题。
所以主耶稣讲给他听本质的问题。
一切对上帝的背叛。
一切都在神的面前。
首先是拒绝真理的光照。
首先就是你拒绝圣灵。
一切信仰的放弃，首先是对圣灵感动的抵制。
就是你对圣灵感动你的抵制。
当我们不 care 上帝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不对神的工作不留心的时候。
当我们不 care 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的时候。
我们没有留心圣灵在你生命的工作。
我们这个时候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是很可怕的。
但是一切的罪都可以被赦免，
但一切的罪可以被赦免，
只要我们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忏悔，
只要我们诚心来到面前。
所以最可怕的罪不是杀人，不是奸淫。那为什么大卫犯了那么重要的罪，上帝还说他是合乎心意的人呢？
我哋睇见大卫佢犯咗咁严重嘅罪，杀人、奸淫，但主耶稣话佢仍耶神话佢一个合神心意嘅王。
因为大卫他真正忏悔了。
因为佢大卫佢系真正嘅悔改。
最可怕的人就是在圣殿面前高昂的头，像法利赛人一样，觉得自己不错。
最可怕人走去法利赛人咁样，
我就配进神的殿。
我是配进神，
我在神的殿里面高昂着头的人，
我是在神的殿里面昂头的人，
这是最可怕的，
这个是最可怕的人。
所以上帝说，你在上帝殿中脚步要谨慎，言语要细
心。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脚步要谨慎，言语都要谨慎。
上帝只能祝福，只能使用那真正敬畏他的人，
因为神只能够使用那些真正敬畏他的人。
好，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神。
一切的工作从圣灵开始。
一切工作是由圣灵开始。
也从圣灵结束。
也都由圣灵结束。
好，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
圣灵的降。